我哋生活在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的日子当中，对于努力行走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的人来讲，有人的岔路随处可见，我们都可能变得分心堕落、灰心和沮丧。我们要怎样才有主的灵来指引我们作决定，让我们一直走在这个道路上呢？主在近代启示的这条诫命里面给了我们答案，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这个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每星期适当地参与圣餐教义，使我们有资格获得应许，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个灵是我们见证的基础，他为父和子作见证，令我们记起每一件事，引导我们认识真理。他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确认方向的指南针。福会长曾经提到圣灵的时候，有更好的祝福可以被复兴在人的身上。圣餐教义使到圣餐聚会成为教会中最神圣而且重要的聚会，这个是全家人唯一可以一起参加的安息圣日。圣餐聚会的内容也应该妥善规划进行，令到大家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教导。我对圣餐聚会最早的记忆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面，我在那里被安立成为执事，而且传递圣餐。在那时同那些回忆比较起来，我现在很多支会所参加的圣餐聚会都进步了很多。一般来讲，教友都能够在安静虔敬的气氛中主理、传递和领用圣餐。聚会的主持包括处理必要的事务都很简单庄严，演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也都很有灵性，音乐也都很合宜，祈祷也都一样，这个是合乎标准的，比我小时候的经验已经进步了很多。偶尔也都会有例外的状况，我感觉到有些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成年人都还未了解这项聚会的意义，也都不明白个人在聚会中虔敬崇拜的重要。我在这里所教导的事，是对那些尚未充分了解和实践这些重要原则，以及尚未享有神所应许的灵性祝福，有祂的指引之灵一直同在的人讲的。我要先讲一讲教友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自己参与圣餐教义。十二使徒定下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在五年前的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当中，曾经教导教会的圣职领袖怎样去筹划和主持圣餐聚会。纳尔逊长老这样讲，我们以极为个人的方式纪念他的赎罪，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圣餐聚会，这个是我们遵守安息日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在聚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就座完毕，在这段安静的时刻可以轻声弹奏会前音乐，此刻不是交谈或传递信息的时候。教导教友要尊重这段虔敬沉思，为圣餐做好灵性准备的时刻。救主在复活后向尼非人显现的时候，教导他们应该停止从事流血的献祭，而应该献上 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他的祭品。在近代启示中，神一再指示我们要每周领受圣餐。在这条诫命告诉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自己，就如纳尔逊长老教导，每位教友都有责任从圣餐聚会中获得灵性的充实。约瑟·菲廷司密会长在他的著作《救恩的教义》里面教导这样说，领用圣餐是纪念救主为救赎世人而死亡及受苦的一种方式。救主赐予这项的教义，使我们能够更新圣约，去侍奉和服从祂，并且一直记得祂。司密会长又说，如果我们没办法遵守，经常遵守这个诫命，就不能够保有主的灵。我们的穿着是反映我们参与活动的态度和准备的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我们如果去游水、登山远足或者去海边玩水，由我们的衣着和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去参加圣餐聚会，也都应该由我们的穿着看得出来，就好像去圣殿一样。我们的穿着讲明了我们对于所参与的教义的了解和尊重的程度。在圣餐聚会的期间，尤其是进行圣餐教义的时候，我们应该专心崇拜，停止其他一切活动，尤其是会影响其他人崇拜的干扰行为，即使是安静地瞌眼瞓，不会影响其他人，亦都是不适当的。圣餐聚会不是阅读书报杂志的时候，各位年轻人，圣餐聚会不是打手机细声交谈或者发简讯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就是要立下一项神圣的誓约，要一直纪念主。在这样的聚会里面，看到人做这些明显违反圣约的时候，实在令人非常难过。圣餐聚会的音乐是我们崇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经文教导我们，义人的歌唱就是对主的祈祷。总会会长团曾经讲过，有些伟大的教导是以唱圣诗的方式来宣讲的。如果每一位出席圣餐聚会人都能够一起唱圣诗，尤其是唱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领用圣餐的圣诗，那就非常之美好了。圣餐聚会所有音乐都需要审慎安排，并且要谨记这些音乐的目的是为了崇拜，而不是为了表演。约瑟·菲廷司密会长教导地说，这段时间应该是宣讲福音的时刻，是我们运用信心沉思救赎主的使命，花时间思考福音的拯救原则的时刻，不应该用在其他的用途，娱乐、嬉笑、轻浮，都与后期圣徒的圣餐聚会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怀着虔敬、温柔和忠诚的态度聚在一起。只要我们这样做，只要我们保持圣餐教义和这个聚会崇拜应有的庄严，就有资格获得灵的同在和灵的启示。这个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知道应该走的方向，并且得到平安的方法。复活的主在造访美洲大陆，在忠信的尼非人民中设立这项教义的时候，强调了圣餐的重要。他祝福了圣餐，拿给他的门徒和群众吃，并且吩咐他们，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人 做这件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得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础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圣餐教义取代了摩西律法中的流血、献祭和燔祭，并且附带了救主的应许。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现在我要特别对执行圣餐教义的圣职持有人讲话，我们应该始终用虔敬庄重的态度来到执行圣餐教义，代表会众念出祈祷文的祭司要缓慢并且清楚地读出这些圣约的词句和应许的祝福，这个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准备圣餐的教师和传递圣餐的执事亦都在这里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很喜欢多马孟宣会长讲过的一个故事，他在12岁的时候担任执事的时候，主教请他带圣餐去给一位按病在床的弟兄，这位弟兄渴望得到这项祝福。孟宣会长说，他的感激之情令我感动万分，主的灵笼罩住我，我好像站在圣地之上一样。所有执行这项神圣教义的人都是站在圣地之上。执行圣餐教义的男青年应该保持配清。主曾经讲过，你们抗台主器皿的要洁净。经文对不配清咁领用圣餐嘅人所提出嘅警告，当然亦都适用于执行圣餐教义嘅人。主教以纪律惩戒犯下严重罪行嘅教友嘅时候，可以暂时收回佢哋领用圣餐嘅权利。同样地，佢亦都有权柄收翻佢哋执行圣餐嘅权利。我先前讲过，领受圣餐教义的人穿着合宜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于执行神圣教义任何一部分的亚伦圣职男青年来讲，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每个人都要有整洁的仪容和端庄的穿着，他们个人的外表和动作都不应该特别引人注目，或者是令到人家分心，无法专注于这项神圣教义的目的，就是崇拜和立约的目的之上。杰弗瑞·贺伦长老在13年前的总会教友大会上面，针对这项主题作出了宝贵的教导。由于目前大部分的执事在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都未出生，我就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和领袖再重述一次。我建议负责处理圣餐的执事、教师和祭司要尽可能穿着白衬衫。我们在教会中执行神圣教义时，通常都要穿上教义服装。白衬衫很容易提醒各位记得在洗礼池中所穿的白色衣服，同时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会穿着白衬衫去圣殿和去传教。最后要讲的就是，只有在持有这项教义权约者的授权之下，才能够主理圣餐这项圣职的教义。这个正是圣餐通常不能够在家里面、家庭聚会中，或者甚至有足够圣职持有人的地方举行的原因。 在圣餐台上主理，准备圣餐和传递圣餐给会众的人，应该由持有或者行使该教义权约的人指派。我指的就是主教团、教师或者执事定一组会长团。主说过，我的家是秩序之家。我们要怎样才有主的灵指引我们作决定，使我们不为世俗所玷污，一世都行走在安全的道路上面呢？我们需要使自己有资格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洁净力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必须遵守祂的诫命，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祂，在每周一次的聚会中领用圣餐和立约，使我们有资格获得这项宝贵的应许，一直有祂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一直都能够这样做，这个是我谦卑的祷告，奉那位透过赎罪使一切成为可能的耶稣基督的名，阿门。